节，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节日，这是我们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很可惜，我们这个上一次的聚会的人数是最少的。五旬节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建立教会，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大使命，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很快的要一起来庆祝，我们有三位中学毕业生，他们很快要离开我们进入大学，我们也没有能力让我们的子女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坚守他们的信仰。到了大学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们祷告。今天是一个讲包容的时代，没有人喜欢听到你讲罪，你讲悔改。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人之初性本善，不相信人生来就是罪人，相反却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只要你有时间，你有足够的资源和适当的环境，人都会变得更好。所以你讲到罪，你讲到罪人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会摇头。他们需要的不是悔改，他们需要的是改良。所以中国人重视教育，你看我们中国的家庭把子女送这里学习，送那里学习，下课以后到处都是学习。我们重视教育，我们不重视信仰。孔夫子是我们中国的儒家学说，基本上是一个哲学，不是宗教。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阻力。圣经记着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再重复这句话，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的口才，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问都不能令人来归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认主的。圣灵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体会到这个重要性。在圣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又清楚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就是这个神，宇宙的神这样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依靠圣灵，你就必定依靠人的努力，必定依靠才能，你就忙着去笼络人，忙着去奔走，去筹划，去依靠钱财。今天好多教会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圣经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形容圣灵他的位格和他的事工。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喻有，圣灵是什么？圣灵是风。我记得最早翻译的圣经乃是在马里逊从英国到中国来第一部翻译的圣经，圣灵就叫圣风，圣洁的风。圣灵是风，圣灵是水，活水，圣灵是油，圣灵是露水。还有其他很多的比喻，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圣经里用比喻来教导我们圣灵是怎么样一位灵，圣灵是怎么样工作的。但我觉得圣灵，关于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是什么？圣灵是火。 以赛亚书第四章提到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圣灵像火一样在焚烧，圣灵他这个火燃烧洁净毁灭罪恶。因此当五旬节来的时候，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使徒行传使徒们和那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等候，他们在祷告，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这个时候圣灵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呢？是火。这个圣灵像火一样的降临在当年的教会当中，今天圣灵也要像火一样的降临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圣灵怎么样跟我们同工？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传福音？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讲得非常清楚，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主和我们一同工作，主和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主怎么和我们同工呢？耶稣怎么和我们同工呢？就是圣灵的能力要彰显出来。人看到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今天你来到教会，你不是来看人，你是来看神，你是来看神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神与我们同工，所以必定有神迹随着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凡是主与我们同在，这个能力表现出来都是藉着神迹。主的同在怎么知道耶稣跟我们同在？就表现在你所传的福音，你所传的信息带有权柄。当耶稣向人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叫人做出判断，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说人活着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讲很多话，我们的话没有用处，我们话没有说服力，只有神的话，它是灵，它是生命，它有权柄，它的话能够改变人，它的话能够感动人。神又献出他自己的力量，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继续这样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五旬节不是一天，五旬节是一个教会的时代。今天圣灵的能力就像当初在初期教会的能力一样，他还要继续的彰显。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的努力的目标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圣灵叫耶稣叫主的能力得到彰显。我们看看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第一点，他要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就是要借助圣灵的能力把魔鬼赶走。雅各书也这样说，你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你知道最不满意的、最感到头痛的是谁？就是魔鬼。魔鬼要来破坏我们，魔鬼要拦住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人。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小心的上了魔鬼的当，魔鬼在占便宜， 占我们的便宜，我们没有奉耶稣的命把魔鬼赶出去，我们还要战胜疾病，拿手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当然不是说你因为有这样一个圣灵的能力，你就有意的去这个喝毒的东西，你有意的去拿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祷告求圣灵能力彰显出来。1540年，当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时候，他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和他的助手病重了。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写一封信告诉马丁路德，他跟马丁路德告别。当马丁路德收到这封信以后，他马上回了一封信。哎呀，我看到马丁路德的信，我非常受感动。他的信这样说的：我奉神的名命令你要活下去，因为我在改革教会的工作上需要你的帮助。主永远不会叫我听到你的死讯，他只会准许你活得比我长久，我为此祈祷，这是我的意愿。哎呀，马丁路德用神的名字命令他活下去。马丁路德把这封信发出了以后，他的朋友当时已经不能讲话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是很快的他恢复了，他完全健康了，他又多活了6年，比马丁路德多活了2个月。果然马丁路德死的时候，他朋友还没有死。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圣灵能够行神迹行奇事，这不是我们的本事，这不是我们的这个才能。我们传福音，我们必须要跟圣灵，要跟主耶稣同工。什么地方的人，只要他没有神的恩典，罪恶就像黑暗一样的包围着他。今天我们就是要进到黑暗里面去，我们做一次属灵的战斗，这是一次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拿起武器，你是属灵的军队，你必须要有武器。武器什么？就是圣灵的宝剑。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你不可能去打仗。圣灵像火一样的一个比喻，今天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想用简单的一个经文来说明这个圣灵像火一样的一个比喻。火的第一个功能就是燃烧，燃烧就是像光一样发出光来照亮黑暗。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电灯了，没有手电灯，我们就拿这个火炬在这个山洞里面，在黑暗当中走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灵就是这样行，圣灵就是火，他就是专长把人这个里面的黑暗给他照亮，他让人看见自己的罪恶，不仅看到罪，而且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哎，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以后，要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听到这个“自己责备”，这个非常不容易啊！今天我们去给别人讲你有罪，你有问题，你有缺点，他马上就会跳起来，就会不高兴。但是圣灵工作到一个程度，叫他自己责备自己。每个人都是很爱自己的，每个人都非常要面子，最不愿意听到别人说你有问题，你有罪。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位审判者，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就是圣灵，他要像火一样的照亮罪，在你的心里，在我们教会里， 在这个社会里，他要把黑暗驱走，把罪恶揭露出来。圣灵是一个审判者，他最突出的审判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中曾经记载了三次。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的名字叫亚拿尼亚，他的太太叫撒菲拉。这对夫妻呢，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呢留下一部分，这当然是没问题的，你把房子卖掉你留下一部分钱没问题。他把剩下的一部分钱奉献到教会里，在彼得那个大使徒面前，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卖房子的全部的钱。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要面子，要给大家看看我是多么的奉献，是多么的彻底，是吧？我房子卖掉，我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出来。结果怎么办？结果怎么了？他跟他太太都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到二十四节，有一个叫西门的人啊，他看见这个彼得啊有这个恩赐，这个手按手在人家头上，这个圣灵就充满。哦呦，他觉得这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做魔术的人啊，行法术的人，他喜欢有这种本事啊，我手按在谁的头上啊，谁也被圣灵充满，好高兴啊，跳啊，唱啊。所以他对彼得说啊，我现在给你钱啊，我给你多少钱，请你把这样一个本事卖给我。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你的银子和泥一同灭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最后到底灭亡不灭，圣经很快的就提到你要悔改。他也求彼得为他祷告，不知道下文如何。第三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有一个叫巴耶稣这个人跟耶稣差一个字巴耶稣，这个人抵挡使徒，他捣乱，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捣乱，他在讲很多这个不恭敬的话。结果保罗说眼睛瞎了。这是第三件事情，圣灵的审判在使徒行传清楚的记载在第十三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看所有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件事情。这个亚拿尼亚把房子卖掉，他剩下一部分钱，这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已经奉献了，已经不错了，比我们很多人已经很好了，是吧？他可能奉献的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吧？那个是不错的了。但是彼得怎么对他说的？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哇，彼得首先给他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什么罪名呢？欺哄谁？欺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欺骗圣灵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圣灵在里面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欺骗圣灵？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做的任何事情圣灵都在看见，你有没有做假的事情呢？圣灵怎么样像火一样燃烧，把罪揭露出来？他首先告诉我们有罪，把罪分辨出来。彼得就是通过圣灵把这个罪表明出来。圣灵的一个恩赐，如果你看到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有一种恩赐叫辨别诸灵，所以有的人特别有这个恩赐，他可以辨别你是这个诸灵，就是有邪灵， 有魔鬼有坏的东西可以分辨不出来，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担忧，圣灵会不满意，圣灵会告诉我们这是罪。良心不够，我们不信主的人也有，我们有良心，但是良心不够强，良心有时候会被我们摸着良心，我们不管良心去做坏事，但是圣灵进到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他要感动我们，他要揭露罪。当罪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圣灵把罪揭露出来。圣灵就是这样一个本事。我们最怕罪，我们最要把罪掩盖起来藏起来，我们最不愿意让罪被别人看到，所以我们都穿得非常这个整整齐齐，把罪藏起来啊。从前在纽约有一家大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小偷偷了一个闹钟，非常这个漂亮的闹钟藏起来就逃了，逃到门口这个闹钟哇叫起来了，好，正好逮着。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要想藏不起来，这个罪一定要揭露。还有一个小偷逃到这个教会里，这个教堂很大的他逃进来以后，他看到有一根绳子这个挂在这个房间里面，他马上就拉着这个绳子往上爬了。你知道爬的结果什么结果？这个绳子是这个钟楼的绳子，你绳子一拉，这个钟响起，整个这个城市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小偷现在在爬。我们就是这样，圣灵就要把罪揭露出来。你的骄傲，你的贪心，你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你的自私自利，圣灵一件一件的要把你揭露出来。彼得怎么对这个人讲的？亚拿尼亚，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彼得怎么知道他留下几分的？人家把钱留下几分，他说：“我卖的房子就这么多钱。”彼得不知道，谁知道的？圣灵。圣灵不仅揭露罪，圣灵永远不含糊、不犹豫，把这个罪要非常具体的、清楚的揭露出来。神啊，我们这位神呢，他对每一件罪，他都是态度非常明确的。你试过没有？你不信，你犯一件罪的时候，你看一看他的后果。神对每一个罪，神对每一种违反神的律法的行为，他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要寻求神的饶恕。是的，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饶恕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我们也被神要求要认自己的罪。而且你仔细看这个英文圣经，认自己的罪 confess our sins 加 s，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多数，所以你的罪是一件一件的，每一个罪都要认。我们要体会真正的饶恕，我们就要在神面前指出我们的罪，清楚地承认我们的罪。没有一样罪能够在人身上，在教会身上能够隐藏遮盖的。圣灵像火一样，他要揭露所有的罪。其次，圣灵是一个审判的灵，他不仅要揭露罪，他还要谴责罪，他要责备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对这个亚拿尼亚说：“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圣灵是什么？这里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这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个三位一体搞不大清楚，太复杂了啊！你们说又是天父又是神，耶稣又是神，这个圣灵又是神，你们圣经里有没有这个根据呢？根据清楚得很，耶稣也是神，哪一节圣经能够说得最清楚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多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圣灵也是神，怎么最清楚地表达圣灵是神？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在前面他说你在欺哄圣灵，然后紧接着第五章第四节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欺哄神是不得了的事情的，你欺骗神，你真是没有人骗到神上去了。火它不仅照亮，火还有一个什么功用？火要燃烧，火要焚烧，它要烧掉那个黑暗的东西，烧掉那个污秽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说圣灵要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哎呀，你仔细体会这个主耶稣的话，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最厉害的了。我们很多人犯罪，你别人给他讲不听啊，你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你给他啊，你说你做的不对，我偏要这样做，我踩你了，你管不着。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是 independent， 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我不要你管。有人管吗？有人，谁来管？圣灵要管你，圣灵要叫你自己责备自己，叫你睡不着觉，叫你心里没有平安，叫你吃不下饭。神的灵就是通过彼得说出一个非常严厉的神性的审判，神的审判，而且是什么审判？是最高的审判。我们地上有法院，有这个地方法院，有高等法院，还有最高法院，但是神的法院，神的审判，圣灵的审判是最最高的审判。这个审判以后就换上句号。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神惧怕。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教会初期的时候建立起来很不容易啊，很多人反对他，很多人还要捣蛋，很多人还要在那里讲俏皮话。亚拿尼亚倒下去的时候，听见的人都神惧怕。当神的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是没有可以反驳的，你找不到庇护的律师。神说的话就是终局，当他宣判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闭口不言。为什么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知道真理这个东西你不能抵挡它，你不能反对它，它是真理，你只有什么？辅助它，你只有顺服它。在真理面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圣灵是火，火不仅照亮罪，火不仅谴责罪、审判罪，火还要烧掉罪，火要燃烧，要毁灭。就像我们医生开刀一样，看到身上有坏的东西，看到有这个。有病的部分，他就要把它割掉，把它切除，这个肿瘤的部分要把它切掉。使徒行传最后记载 有些少年人就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把他包一包，那个亚拿尼亚包一包。啊，接着他的太太又进来了，撒菲拉，啊，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只有这点钱？是的，全部的。好了，讲完又倒下去，扑通，又抬起，抬出去。七红神，当圣灵对付罪的时候，他是不妥协的，他是绝对不迁就、不容忍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圣灵啊！我们千万不要欺哄圣灵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了，你不要太随便了。当神谴责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能失去生命的，生命都可能会被除掉的。圣经里有多处这样的记载。我们等一会很快就要，今天又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很快就要领受圣餐。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经常读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领受圣餐、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千万不要当成儿戏，开开玩笑啊！反正我来喝喝玩玩。我亲身有这个经验，你们可能没经验过。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做礼拜，我们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的人在开玩笑，我发现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突然扑倒在地。我们全教会的人清楚看到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扑倒在地，这是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记忆非常清楚，到今天我还能记住他扑倒的样子。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提醒我们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就是有的罪你不必为他求，这个罪要导致死亡，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是吧？就是圣灵要判处死刑，不是这个地上的法院来判处你死刑，圣灵要判处你死刑。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了，神乃是烈火。这个神乃是烈火这样一个经文在整个圣经中出现过好多次，在旧约，在申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神乃是烈火；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神乃是烈火。神要审判的，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神的审判也包括了死刑。我们千万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在1889年，在这个前一个世纪，当时有十二个年轻人，他们约好要到这个酒吧里面去来一次 party， 来狂欢。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要像十二个使徒一样来一次最后晚餐，约了十二个人来一次最后晚餐。他们想开个玩笑，就在当天12点钟以前，他们十二个人里面那个领袖突然死去，剩下的11个人站在那里发呆。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神乃是烈火，圣灵就像火一样，他要燃烧，他要揭露罪，他要除去罪，他要毁灭罪。神是光，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讲包容，我们讲迁就，我们讲接纳，我们听不进这些话，我们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真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真理它永远是真理。凡是忽略审判的灵，就会自己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如果另一方面我们尊重那位审判的灵，我们就是走上了一个圣洁为圣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是我们人类最可怕的敌人，罪是我们每个个人最可怕的敌人，千万不要在罪这件事情上开玩笑。